副将韦俊，换好了便装，带着曾国藩这封信，骑了一匹马，一个仆人都没带，单人独骑来到石达开的连营。军兵一看，来人，
站着，
什么人？哎，各位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奉曾帅所差，要面见义王五千岁，我是信使送信来的，烦劳各位给通报一声。
你谁呀？
在下姓韦，我叫韦俊。
韦俊，
耶，韦俊不咱的人
啊？
后来听说他保了清妖了，
就他，就他，是他，是他，
撒脚如飞给石达开送信去。石达开正闹心呢，马营众将分立两旁，谁也没有好主意，都低头不语，等着石达开拿主意。正在那个时候，报事的进来，
报，
报五千岁，曾国藩派来信使，自称叫韦俊，有事见您。
谁？
韦俊就是北王韦昌辉的那个亲侄儿。好，你们听见没？听见没？体弱多病，现在咱打了败仗了。曾国藩趁虚而入，想要收买我，派来韦俊来了。
好，
我真想他，我想见见他，让他抱门而入。
是，
这就准备好了。排刀手一个挨着一个的，捆绑手分裂在两旁。大帐里他鸦雀无声，石达开始昂然端坐的当中。韦俊从外边进来一看，腿肚子都往前转。
五千岁，卑职叩拜五千岁，
跪下磕响头，爬到桌案前头，抬起头来，
谢五千岁。
你看韦俊呢，比当初胖了。韦俊，你挺好的，曾国藩对你不错吧？我真赞成你的魄力，背着我和天王不知道出卖武昌城，杀死罗大刚，是你干的吗？
卑职罪该万死，卑职罪该万死。不过五千岁，我又有下情回禀，
因为我叔叔弄了那样的事儿，得罪了天王和五千岁，我害怕了，我怕将来轮到我头上，我心眼一发窄，故此我投靠了清妖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那怎么办？我这次来就是向五千岁请罪来的。
是吗？
好了，行，别吵，别讲，给我送信来了吧？
一点不假。
把信拿出来，我看看。
是是是是，五千岁过目，
起立一旁。
哎，
韦俊就哆嗦开了。众将佩剑齐弯刀是怒目而视，是说你个叛徒，你等着，一会儿五千岁一声令下，把你剁成肉泥，扔到大江喂王八。石达开没话，谁也不敢动。石达开把信展开看了看，
哈哈哈哈哈！
把满营众将笑得直发毛。行，义王这干嘛？这是？这些人还差点，特别是下书人韦俊，韦俊那汗就淌下来。哎呀，石达开笑一声，他这心就颤三颤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。义王笑完了，问韦俊：“
魏军呐、啊，你知道曾国藩给我写些什么吗？
小人不知，我没敢看。
那你就看一看。
我不敢看。
哎哎，看完没？明白没？闹了半天，曾国藩代表什么皇上赐给我黄金10万两，又许诺叫我当王子，我觉得还可以研究，是不是？
一王胜你，
如果一王真能归顺朝廷，
哎呀，
前途无量啊！可惜呀，他看错人了，我这个人不识抬举，我跟满腰水火不同炉。慢说给我黄金20万两，你就搬来金山银山，我也不屑一顾。给我王子，你就是脱袍让位，我也不稀罕。把信夺过来，咔嚓就撕了。撕完之后，射杀开，吩咐一声：“来，把魏军拉去砍了，脑袋砍！”
刀斧手往上一闯，魏军傻眼了。
一会儿，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！您怎么忘了这个？
是，
按理说应该不斩来使，但你跟旁人不同，你是天国的败类，老百姓的祸害呀！我最恨你们这种没有骨气的贱辈，拉起来！谁也不敢说旁的，把魏晋推出去，扑一刀，脑袋砍下。五千岁吩咐一声，把人脑袋挂到辕门外示众，让曾国藩知道知道我是什么心。脑袋挂出去了，曾国藩那头能不知道吗？
呀，
知道之后，曾国藩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。好啊，石达开，石达开，你真是不识抬举，既然跟朝廷彻底决裂，那讲说不起了。来人，满营众将到齐，曾国藩把大令举起来，现在时令锋芒正锐，不可应其锋，我命令所有的将军，所有的人等严守阵地，深沟高垒，以避其锋，坚壁清野，断绝他的粮道，断绝他的水源，不可与其迎敌，但也不准放过一兵一卒，要把去四川的道路紧紧给我的封锁。
扎实，
清兵做好准备了，不敢正面打，就是以守为主。这招更厉害，石达开急于进川，但是大道小道全被人家堵死，这个坚壁清野这玩意厉害，水源给掐了，粮食给你掐了，老百姓全撤走，有井把井都囤死，不让你喝，不让你吃。但石达开领兵几次进攻，都因为有曾国藩在那坐镇，连一寸土也没得过来，反倒伤兵损将。
哎呀，
后来我一王一琢磨呀，这条路走不通，要想进四川谈何容易啊！不行啊，干脆改变路线。这天晚上，石达开突然下令拔寨起营，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前线，是绕路奔江西。等曾国藩他们发现之后啊，石达开早走了，一兵一卒都没剩下。石达开督处三军绕进江西，像一把锋芒的利剑，所向披靡呀。江西的清军一听什么石达开来了，是望风而逃。更可笑的，石达开根本都没到， 那些当官的抱着大印都先跑了，等石达开大兵到了都是空城。所谓所向披靡，就走到哪块哪也挡不住，爱上哪上哪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就这么连拿上饶、景德镇、乐平、永年，哗哗哗哗，一战挨着一战，前锋部队就到了南昌。南昌是江西省的省城啊，那是省会所在地。石达开一琢磨，先把南昌拿下来，进城补充粮草，让我的弟兄们休息休息，然后再想办法入川。到了南昌外围安营扎寨，第二天埋锅造饭，早早的点名，集中所有的炮兵，是炮轰南昌城。战况空前激烈，只打的是硝烟弥漫，炮声隆隆。无奈就那么激烈的进攻，想拿下南昌的势比登天。为什么？人家事先有所准备，南昌的主将就是江西新提升的巡抚，姓胡啊，叫胡林翼。这胡林翼又是曾国藩的学生，又是他的好朋友，现在手把着南昌。胡林翼是道光年间的进士，后来弃文就武，熟读兵书，不是个善茬子，那也是曾国藩手下的左膀右臂啊。曾国藩交代的清楚，你领着重兵独挡一面，一定要把南昌守把住。所以这胡林翼在事先就领着兵进了南昌，深沟高垒呀，把城外的护城河挖得又深又宽，同时外边的壕沟是纵横交错，里面独吉利、半把锁、独针、独签，什么都有。另外这个城头上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准备的非常充足，6000斤的大炮、8000斤的大炮、120多门全都架到城顶，而且胡林翼亲自坐镇指挥，人家有防范，就怕石达开来。果然来了，所以尽管石达开数次发动猛攻，拿不下南昌的，人家死老了，就只打了一天没拿下来，义王没有办法，这才下令撤兵。离着南昌10里安营扎寨，石达开也愁了，这怎么办？就在第二天又得着情报，说南昌的胡林翼早就定好了攻守同盟了，和广西的将军叫多隆阿，另外湖南的提督叫鲍超，定好攻守同盟，一家受难，他方支援。现在那两路人马已经出动了，每路都带着30000精兵，带着数百门大炮，在后面要围攻太平军，还有3天的路程就赶到了。义王一听不妙，前有坚城不可摧，后面有两路妖兵夹击，我是腹背受敌，假如曾国藩再醒过来，率领武昌重兵再抄了我的后路，我是无路可去，怎么办？现在粮草弹药都不多了，都不多了，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，必须把南昌的拿下来，能够起死回生，拿不下南昌的没有退路。为此义王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众将全都倒起来，呀呀呀呀分立在两旁。石达开看了看，各位弟兄，我对不起你们，3个多月来我领着你们转战南北，有很多弟兄升了天， 有很多弟兄挂了花，全怪我指挥无能啊！现在的形势，前有奸臣，后有妖兵，我们相当不利啊。那么本帅之意，务必要拿下南昌，不拿下南昌来，我们大家是九死一生啊。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不知道弟兄们有什么看法，大家各抒己见，你们随便说说，有没有比我这招还好的？众将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轻易发言。站到旁边头一个大将杨福清说话了。杨福清啊，是翼王手下的前军主将，领兵多年了。五千岁卑职说几句。福清说吧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翼王，根据现在的形势判断，我们极其不利啊。翼王方才说，限两天的时间，务必拿下南昌，又谈何容易？人家事先早就做了防范了，而且贼摇头是胡林济，论才能仅次于曾国藩，我们面对强敌，恐怕不能如愿。方才我想过了，清兵有三利，我们有三弊。哦，说说看，怎么叫三利？怎么叫三弊？是说清兵有三利。第一，人家坐守坚城，以逸待劳，人家有吃的有喝的，稳稳当当的，全凭着坚城抵挡我们，其利一。二，人家城中粮草充足，弹药充足，其利二。再加上胡林翼指挥得当，事先有所防范，其利三，对我们不利。我们有三弊。头一弊，翼王，咱们从天津出来战斗了三四个月，现在是人困马乏，疲于奔命，军无斗志，其弊一也。粮草弹药全都不充足，其弊二也。另外第三，请翼王恕罪，您的指挥失当，走错了这个路线，所以七弊为三。敌人有三利，我有三弊，故此不宜攻打南昌。满营众将听，分析的对，说的有道理，石达开也深以为然。说的好，那么以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敢说，说吧，恕你无罪，咱们自家弟兄有什么说什么。翼王，那我就说了，我觉着翼王福气出京，您的处境我们深表同情，你们是被逼无奈咱们才拉出队伍的。那么自从咱们离开天津之后，最近一个时期，我听说我们刚离开天津，天王就颇感后悔，悔坏肠子都悔青了，把安抚二王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而且想请您回朝主政。我看五千岁，咱回去吧，现在天津正在用人之际，天王也后悔了，那我们何必钻牛角尖呢？另外最近我听说李秀成、陈玉成正大战在皖南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倘若翼王魂师跟李秀成、陈玉成会师在一起，大破青妖，确保天津的安全，翼王就立下不世之功，老百姓也拥护，天国的臣民也拥护，望翼王三思。石达开一听是勃然大怒，住口！吴千岁息怒， 杨福清啊，方才我交代的清楚，可以各抒己见。抒什么己见？就怎么对付这些清妖，怎么打胜仗。我并未叫你谈过去的往事，至于我为什么离开天津，众所周知。你谈这干什么？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需要鼓舞士气，你分明在这蛊惑人心，慢我军心，这还了得？你受谁的唆使？谁叫你跑这通融人情来？哎，怎么回事？
义王，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。
拉着去杀！对，那杨福清跟随石达开多年，大伙儿都知道，那感情非常好。没想到这番话冲了石达开的肺管子了。刀斧手犹豫了一下，哎，这不敢不过去，马肩头拢二背，把杨福清推出去。大伙儿一看傻了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真杀了杨福清，那损失太大了，谁也不敢说话。你看石达开那眼眉都立起来，在盛怒之下不敢碰。但是曾锦谦则不然，大将曾锦谦跟随石达开多年，比杨福清还要近得多。曾锦谦一看不能不说话，扑通就跪下，刀下留人，五千岁杀不得。锦谦，你想跟他一路走吗？义王，你们想想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地，福清兄弟说了几句心里的话，即使说的不对，也犯不上掉脑袋。义王，您不是这样的人，一贯宽宏大量，恳请义王看在我等的份上，饶了杨。